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抽出时间来，一同来研究神家中的话语。主啊，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论听者讲者都蒙益处。我们这样继续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今天就大概这个课程的结束哈。那我在家里的时候是用来印这个讲义啊，结果电脑一直反应不过来啊，出不来，所以也拖了一点时间，请大家原谅啊。来，我们先来看今天讲的人际关系上的关顾哈。我们从三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方向就是破坏人际关系的原因，然后第二呢就是从圣经来看人际关系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那第三项呢，就是看如何做好人际关系的那个辅导。当然我们这节课是讲辅导，我们当然就希望说能够了解一下对人怎么去辅导那些人际关系比较差的哈，然后我们想办法让他们做恢复啊，恢复。好，前言我们先谈到，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做事容易做人难啊，做人难。其实做人就是谈人际关系。那教务方面的话，辅导来讲的话，也是做人很重要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阿汉巴第一联合会公会去的时候，我看访一个老弟兄抓着我的手，在家里面要送我出门的时候，跟我讲说：“牧师啊，你刚来我们教会，但是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你要知道怎么会做人啊，其他都你都先不要去谈啊，你第一年你就想到你怎么去做好人啊，这样。”那所以我后来体会这句话以后，我发现真的误会就是一个做人的关系，其实说穿了就是等于是一个人际关系。你要怎么去建立好你的人际关系啊，你要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话，你的误会、你的工作啊，都没有问题的哈，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小心哈，特别小心。那一般呢，这边讲义里面有哈，有一个社会统计出来说，一个成功的人，他82%是靠他的良好的，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有16%是靠他的学识，靠他的才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人际关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在谈圣经跟辅导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人际关系是我们日常生活上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哈，探讨一下。我们现在在想说人际关系破坏的原因啊，你要先看看说为什么人际关系会被破坏掉啊。所以雅各曾告诫我们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雅各书4:1-3，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斗是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领中战斗士来的吗？是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诱惑，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祈求；你们虚伪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眼乐中。”就很清楚哈，你看雅各也这样告诫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争斗，因为我们有私欲啊，我们有私欲，我们贪恋，我们贪婪啊，我们嫉妒，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会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同样的，保罗也贪心害怕，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我见你们不和啊，不和气都是人家很怕的。教会如果不和气的话，这个教会就面临到要分裂了啊，要分裂。好，这是很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牧师在做的很多事情呢，教牧在做的很多事情，是在怎么去协调每一个人与人之间能够很好的相处。那我们基督教讲的是什么？两个是合一。好，我们追求的就是合一。那其实合一就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哈。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看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我想看到的那个和，他看不到。他说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所以我们就从圣经来看，我们就知道人际关系被破坏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是在2000年前每个人都发现都看到的。 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写那么多的教牧书信，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发生了很多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来慢慢劝导，劝导大家有一个合一的心哈。所以我们来现在慢慢来开始来看说，第一个破坏的就是毁谤、谗言跟论断，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语言，就是言语，言语会伤害的，好，言语会伤害的，会破坏我们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耶稣告诉，就常常告诫我们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有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的梁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子？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会，那为什么论断会产生伤害彼此呢？因为我们一开始论断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自我为中心，你站在自己的立场，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立场。好，这是我们辅导上面最常常要讲的，说你必须要考虑到，等一下我们会讲，你必须要考虑到别人的立场，你不要只想到你自己立场。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会造成互相之间的伤害。你知道最伤人的心是什么？是打你一拳，还是用一句话伤害你？用一句话，用一句话伤害你，你会恨那个人，恨一辈子，永远变成我们心中的那个苦毒。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千万不要去诽谤人，也不要去做八婆啊，传播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哈，这都是伤害你人际关系的一个要素哈。第二个会造成人际关系不好，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不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哈。这样的人会让人久而久之就会感受到这个人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且他久了以后就没有朋友了，还不要讲说他有什么样人际关系。所以耶稣告诫我们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这就是说你一定不要随，看到下一句话附语，就说你不要随心所欲的顾到别人的感受，不顾到别人感受，这个时候你会伤害所有在场的人。好，比如说我们在刚刚在开会，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站起来说，你这样咳嗽不对，你为什么要对着我咳嗽，马上就开始发脾气。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让这个会议就开不下。其实咳嗽这个人对着你咳嗽跟会议中心的议题是不相同的，可是却当时就让这个会议就开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随心所欲的话让别人感觉到了你只顾到你自己，你只顾到你自己。第三个的情绪容易失控的乱发脾气的，乱发脾气，为什么会乱发脾气？他不愿意敞开自己，他遇到冲突就坚持己见，不愿意真正的面对问题而寻求解决的方法。那最容易的是大吼大叫发脾气，这样的话也破坏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不良的态度。所以我们常常要警惕自己，我会不会发脾气，我会不会发脾气。发脾气这件事情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情绪的失控，情绪的失控。所以我们常常要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维持好我的情绪啊，你情绪要很平顺的，你不要碰到冲突的时候你就开始为什么会发脾气。问题解决了吗？各位弟兄，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那他自己没有去真正到问题的核心去探讨，结果他就用发脾气来处理他自己内在的不满，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事情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是一个不良的态度。第四个，没有良好的沟通，甚至拒绝沟通。当关系紧张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要不要一个良性的沟通，良性的沟通往往在这个时刻双方都不肯让步，拒绝沟通，甚至以单方决判，使得问题无法解决，更扩大了问题跟人员的范围。我们想想看，我们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形？我们碰到一件事情了之后，我们反而不去找人当，找那个当事人当面去谈，而反而我们会告诉我们朋友，旁边的朋友说，你看这个人真的不够意思，我对他那么好，然后他还是要骂我，或者还是要不帮忙我，他就讲这个。其实你真正要处理问题的时候，你要去找当事人，去找当事人去跟他讲说，
弟兄或者姐妹，今天你讲那句话我真的不太明白，你能不能跟我再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我对不起你的话，我跟你说对不起。如果是我的错的话，如果是你的错的话，或者你不明白的话，我要跟你解释。如果你能够把这件事情放下来的话，用这样的方式去应付的话，有一个良性的沟通的时候，然后就好。可是一般碰到问题拒绝沟通，连我看到你，我跟你发生纠纷之后，我看到你我就甚至不跟你见面了，我甚至绕道而走了。这样的话其实是在人际关系里面破坏人际关系很大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自己要可能。还有处境中的影响，处境中的影响就是我们受到生活中的事件的影响，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例如政治事件，有人拥护国民党，有人拥护民进党，然后这个时候都不能在一起谈话，一谈话就马上就吵开了。好，我记得有一次退休会，我们到了海边的一个旅馆，结果旁边坐的一个是支持台独的，然后他看到两个老先生在谈国民党如何如何，他就开骂了，然后那天搞得大家不欢而散。可是都在那旅馆里面住啊，我们都在那个地方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很不和谐的情况？政治事件，像川普的当选，你看美国已经变成什么样？有人说川普骗子，有人说喜来利是，不，川普是什么疯子，喜来利是骗子，然后就吵来吵去，结果大家变成不好。还有种族歧视，还有新旧移民的冲突，这都是会让破坏人际关系的原因。好，破坏人际关系的原因，在我们教会最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你看那大陆来的同胞就是那个样子。现在还好一点，如果在80年的时候，85年的时候，大家一看到大陆同胞就觉得，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的，然后不顾周遭情况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今天来看的话，这是处境中的影响。可是今天来看的话，小台北已经变成小上海了。好，以前我们叫汪水坝叫小台北，可是现在已经变成小上海了。所以整个文化在变的时候，就没有人再讲这项坏事。所以处境中会影响我们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面临这五种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人际关系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第一个，我们要体谅别人，多说鼓励的话，就是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盆裹在银网里一样，智慧的人欠缺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阳气。你看刚才我们是讲言语，这个是相对的。当你在言语中的时候，如果你能说得合宜，那么你的人际关系就开始好，开始恢复。那第二个人，凡事所行的都不要发信言，不要去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就好像显在灵光照亮。这就是说，我们能够体谅别人，多说鼓励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往前走。可是我们一般人眼睛都是雪亮的，看到别人怎么样，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就像耶稣讲的，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忘掉自己眼中的亮。这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体谅别人，然后多说一些鼓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开始改好，开始变好。还有你要用同理心来对待他，这类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谈辅导，不是谈辅导，而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同理心来对待别人，这是很重要的。好，同理心就是等于说你换位思考，你站在他的角度，站在他对方的立场，站在他的处境来想，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这样做，我在那个当下我会不会这样做，我会不会跟他一样的做法，还是我不会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改进自己。当我们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检讨我们自己，说我会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如果我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改变？ 哦，这样的话，你如果站在一个同理心来看的话，你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处理问题了啊，处理问题了。那主要体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你的情绪的控制，换位的思考。因为你很愤怒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站在他的立场来想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被压制下来。然后我们换位来考的思考，或者我们亲历的倾听，很倾听的态度和表情，很尊重他的情况，来跟他商量。所以在发生问题的时候，让自己进到他的角色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体谅他人的那个困境，跟他的环境的背景，还有他自身的一个生理或者心理上的状态，让我们能不能跟他一样。如果你跟他一样的话，你可能就会体会到他了。因为一切的事情的发生牵涉很多，你会牵涉到你的原生家庭，你会牵涉到你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的那个心结，我们所谓的再讲的白一点，所谓的你的底线。其实像夫妻相处都有底线的，我们相处38年，像我跟我太太结婚38年，我到现在终于体会到我太太的底线在哪些地方，或者我太太可以体现到我的底线在哪些地方。所以那些话你就不能去讲啊，你讲了就会伤害到对方，那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所以站在为什么要有同理心，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当问题来的时候，如果你只站在自己角色来看的话，那么你就是一条单线出去的一条线。如果你是从另外一边来看的话，你这两条线会结合在一起。好，就像两个圆圈本来你思考在左边，可能他思考在右边，在这个时候你们没有交集的。可是当我们这个人站在对方，站到你左边的去想的时候，这两个圆会慢慢靠拢。靠拢的时候，你中间一定会发生交集。在发生交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就得到的可能你会得到一个椭圆形，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完整的圆形，也不一定。这就是要同理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了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你可以了解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是要针对问题而处理问题。那怎么针对问题？你就是真正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个时候你有同理心之后，你才会产生到你的怜悯心。当你产生了怜悯心之后，你才会知道我怎么去 support 这件事情，我怎么去支持这件事情。好，这是一连串的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同理心，才能够真正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好，第三，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腓立比书2:1-5，你看那么长，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样的交通，心里心中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你们就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也不可贪图虚浮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我常常告诉我们的会友，我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只想你自己问自己一件事情，说如果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怎么做，他怎么想。这就是以基督为心的心。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到的时候，你就不会单顾自己的事情，你就会顾到别人的想法，你会顾到整个大环境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所以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想在这个当下，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怎么做。你这样一想的时候，你说为什么这么简单，很简单。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爱在你心中开始滋长，你会看到耶稣的怜悯在你的心里面开始成长出来。当你有怜悯、有爱、有忍耐、有谦卑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自然就打开了，人家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家愿意接受你的人。第四，就是用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去沟通。他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是圣经的话语，它给我们其实真正的，我常常给我会有两个四个字，就是爱心跟忍耐。当你面临问题的时候，不管你夫妻关系的，你在公司里面对上司也好，对你的属下也好，就是四个字，爱心跟忍耐。你用爱心去对待别人，当别人做得再不好，可是我凭着耶稣的基督的爱，爱我们的那个心，然后我们去爱别人，那么别人再怎么不好，我们都尊重他，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跟我们一样，上帝创造的，都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那个美意在他的身上，哦，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那这样的话还有得吵，应该就没有。那忍耐是干什么？忍耐是留给自己，忍耐告诉自己说，这是神在我身上的爱，我在基督里，我就是要知道忍耐，我就是要知道谦卑，我就是知道要温柔。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就会慢慢好起来啊，慢慢好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发现都是他的生命的问题，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当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我如果去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叫他们跪下来，跟牧师一样一起跪下来，手拉手好好祷告。为什么会吵架？真正的问题在于生命。如果他没有生命的时候，他没有基督的生命，他没有成长成基督的身量的时候，那么他一天到晚就在用人的血气在想事情，在跟别人争斗。同样的，我们讲起来好像这都是对待别人，其实不对。我们要回头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我是不是在这个当下我有没有做到。如果自己都没做到，我怎么可以去要求别人？这就是同理心的另外一个回馈出来，回到我们身上来。好，这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要去处理的哈。第五就是当刚强壮胆面对处境。我们刚才讲到处境会让我们迷失掉，处境会让我们有争吵，世间的事情会让我们有争吵，但是我们害怕吗？我们不害怕，我们当刚强，好，当刚强，然后我们不要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会与你同行。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害怕？我们没什么好害怕，我们只是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好怕，我们就没什么好怕啊，我们就没什么好怕，我们就不要再去计较外面对我们的那些攻击也好，比如像现在的 Facebook， 你不小心写一个话语。我有一次不小心写了一个称赞国民党的事情，哇，一堆人就到我 Facebook 来，然后就开始哇，你又是什么东西，又什么东西这样。可是我一看到就把它delete掉，我整个连我自己都他妈delete掉。当你有什么好怕的？你需要争吵吗？各位，需要争吵吗？没有必要争吵，你就把它delete掉就好。为什么你会敢这样面对？你为什么不怕别人一直来找你？没什么好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是想到你好好的祷告，你是想到说我在做这件事情，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到底是不是很真真实实的面对神？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有那个胆量来面对处境，来面对处境。所以我们如何要做好人际关系的辅导呢？这是我们这节课应该要做的事情。好，我们刚才讲了半天，都是说我们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针对原因，我们来想说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然后我们这样自己来看看说到底我们怎么去辅导那种需要辅导的人。第一个，改变个人。好，这是一个横跨两个部分的过程。这个部分呢是完全在那一本书上面，好，在那个心理学面面观的那本书上面，他提到这四个过程。我等一下你们大家可以详细的再去看，但是我把重点把它退出来。 一个是鼓励开放，一个是自我审查。啊，鼓励开放跟自我审查，同时我们要协助受辅导者呢，在基督上的关系有所成长，这就是耶稣与人探讨冲突问题时采取的一个方法。所以他这边一个举例，他说你看众人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驾到丰富。耶稣为什么没去帮他分家业？这是我们的要学习耶稣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牧师，将来你们出去宣教也好，总会有人觉得你是高人一等，不管你的是生命也好，你的学识也好，当你出去站在台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你高他们一等，所以有很多事情会回到你的身边来，要你做评判。可是真正的评判的时候，你看耶稣会不会去评判？没有，不但没有评判，他还讲出了因为一切都是贪心而来。那么好，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鼓励开放跟自我审查。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人际关系破坏掉的时候，我们要跟那个人相处，我们要带着那个人来一起来祷告，祷告之后我们要鼓励他向神开放，向自己开放，向他人开放。所谓向自己开放，就是说他要能够回到内心来审查他自己整个过程中所发生所有的问题，他的责任在哪里。如果他能审查出他的责任的时候，他能自我审查的时候，第二他为自己开放了，第二他为他人开放。他人开放的时候，他有没有站在同理心去思考那件事情？如果他没有，那么我们要鼓励他，所以要鼓励开放。鼓励开放之后，他还要向上帝开放，向神开放。他要让他知道说，全世界上还有一个主宰，唯一的真神，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间那个耶稣来教导我们。你要让他向神开放，当他能够向神开放的时候，他在跟他跟耶稣取到一个生命的连结的时候，那么他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他解决他的问题是他因为他自己一直在他自己封闭的自我中间，所以他没有办法出来，就跟耶稣一样。耶稣不但不去做评断，耶稣还告诉别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在乎家道。所以教导解决冲突，这个是欧大卫哈，他有个说法，他说冲突是自然的，很正常中性的，有时候是可喜的。他说冲突会变成痛苦或悲惨的结局，但这不是一定的。我们关心的不是冲突的本身，而是如何处理冲突。这是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你要关心人际关系在破坏的时候，你不要去关心冲突的本身，说为什么产生的。我们很多人就喜欢站在前面，一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问你为什么对他这么不满，然后就开始问那些原因，就开始谈开来了。谈开来以后越谈越多，越谈的经过他的口传到我的这边，我再经过我的口再传给鲁弟兄，然后到鲁弟兄再传给陈姐妹的时候，就完全跟原始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曾经玩过一个游戏，说大家排一排，让前面这个人先看一段话，然后传到最后面的时候传到成什么样子，结果就传的不一样了。就单单十几个人的过程，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不要去探讨冲突的本身，而是要探讨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冲突，然后我们对彼此的差异持何种的看法，如何去面对啊，应该是面对处理这些严重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就会开始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是要解决冲突的啊。所以他又继续补充，他说我们可以协助人们将冲突看成一个真实的差异，然后只要我们愿意彼此尊重相待，并用爱心与真理彼此交换意见的话，这样的差异就能消而已。 大家可以想到这句话中间的差，中间重点在哪里？请告诉我重点哪几个字？
尊重相待，以爱心，纯爱心，以真理彼此交换意见。
以真理彼此交换意见，好，还有没有？
尊重，
尊重吗？看到重点在哪里？陈姐妹，你觉得重点话语在哪里？
纯爱心与真理彼此交换。
纯爱心与真理彼此交换意见，真正的是他一开始讲的话。他说我们可以协助人们将冲突看为怎么样？
真实的差异。
真实的差异，所谓差异是怎么样？
的确存在。
是你我的不同。你我的不同跟真理有什么差别？跟对错有什么差别？请说。不同跟对错这两件事情怎么解释？
不同不见得就有对错，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是。
然后对错呢，就有对有错，对不对？就很简单嘛，啊，就很简单。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当我们两个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处理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两个的不同。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们没有对错的问题，可能今天很严重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我们在讨论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鲁先生你错了，是我对，要不然你去找你朋友说，哎，是真务是不对，是我才对。
是。
结果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在讨论对错的问题，对错的问题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一个道德的批判。
嗯，
这才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没有对错的问题，而是我们两个的意见不同。我们只是在意见上不同，所以这个时刻，如果你两个人都抛弃对错的时候，抛弃用道德来批判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论断了。我们只有好好的想说，为什么我跟他不同？为什么他跟我不同？啊，这就是当你能够真实的了解到那个差异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彼此尊重了，因为我会尊重你的不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双方用真正的爱心，然后用真正的真理，很安心的下来讨论问题，来讨论问题。这样的时候，你这个人际关系，你的吵可能会掀起一个两大三头的吵架，到最后没有了，到最后没有，因为大家认清了，哦，原来是我跟他不同，而不是他对或者我错的问题。哦，有人是为了。要了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会拼命的争辩下去，但事实上不是，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哈，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高度抬得太高，抬到道德的批判上面。好，最好要要求受辅导者有具体的陈述发生最近的冲突。好，这要大家记住，这个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你要讨论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先了解，然后什么样的人牵涉在里面，然后冲突以后我们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是不是有效处理冲突跟无效处理冲突之间有什么不同，你能不能看出来冲突发展的形式，这都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能可以去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接下来你就很清楚了，可以澄清到你辅导的目标了，然后探讨说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问题的那个冲突的策略，我们就开始了。好，所以受辅导者必须锐利的那个来查验哈，查验这个受辅导者的行为跟态度，才能确定到底他们所提到的目标是不是真正的当机之物。啊，这是说人与人。关系破坏的时候，他们已经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关系破裂，他们目的是在干什么，他们已经都搞不清楚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才澄清目标。所以两个人或者团体有了冲突的时候，他们意见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目标可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这个目标是什么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好解决了。这边有个例子，他说譬如大学教授可能都想提高教学的品质， 但是对于如何在安排课程上达成此目标却有冲突。好，那当我们澄清目标的时候呢，才更容易去达成了解修正的目标，然后在辅导过程中两人可以先分享彼此所期盼的达成的目标，然后再讨论其中的差异。所以澄清目标就是要搞清楚我们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或者我们两个有冲突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两个目标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这个学校好，或者我们都希望学生能够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谈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我们中间的那个过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为了这样来吵架了哈。第二，要确认并且讨论策略。当两个发生冲突之后呢，他们有四个选择。四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怎么样？是逃避冲突。第二个是保持目前的冲突程度。第三个是申告他。第四个就是干脆就想办法把它抚平。就这么四个，所以通常的人并不想减低冲突。有时候当事者想走不同的方向，例如夫妻之中，可能有人想逃避。面对冲突，希望冷静一段，就是冲突之后自然就会消失。另一方面是想升高冲突，或许试图取得权利，或者想要凡事以我为主。啊，所谓夫妻之中，可能有一方想逃避冲突，希望冷静以后才慢慢的来那个。比如说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说到底是为什么吵架？我们是为孩子的教育呢，还是为我们两个的个性呢？啊，这个就是会怎么样？就大家要开始在谈。如果能够认清楚的话，那么冲突就自然消失了。可是有些东西是大家协调下来以后呢，只是暂时性的啊。就像我一个对朋友，两个人吵得很厉害，夫妇吵得很厉害，到最后认清只有一个目标。他们目标是什么？让我们的儿子好好有一个家庭的环境。大家认清这个目标好不好？
好，
好，对不对？好。当这个孩子读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吵架的时候，因为才小学嘛。当这个孩子读到高中毕业，申请到 UCLA 的时候，两口子就手拉手说：“我们两个应该签字离婚。”目标消失了，他们觉得他成长大了。对不起，我们现在就是应该目标消失，所以你看冲突有时候目标可以带来大家和平的相处，但是当目标消失的时候，就事情又回到原点去了。好，回到原点去了。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说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目标。当你目标知道了，你要讨论策略，到底我们的策略是逃避冲突呢，还是保持现状的冲突程度呢，还是提高它，还是将它消除呢？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探讨的哈。第一个，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向跟策略，我们现在这四个是在书里面是另外放在一张表格，然后我们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哈。其实冲突的方向有四个，它这边列出来，它方向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说我们要避免冲突。那避免冲突策略是什么？策略大家记得，当你去跟别人在讨论冲突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策略。策略的拖延、辩论并探讨如何解决冲突，然后诉诸正式的法规，或者预作暗示、预先暗示你的立场，诉说你的立场，让别人有一个预期，减低问题的紧张度，然后牢记对别人不满和抱怨，随后议论是这些烦恼的事，而不是基本的差异，然后最后强烈的。策略是包括思小会，这样可以减少对立而避免问题的发生，或者拒绝承认冲突。这些都可能在我们在冲突中会发生的事情。好，大家只看完之后，大家就记得说，如果说避免冲突，这里面可能会用到其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好，避免冲突，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他们提出来之后，他们已经暗示了说预期到我们的立场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他们就吵得很凶的一年多，到最后他们不吵了，
他们不吵了，他们就为了他们教育那个孩子，然后一个独生的儿子，然后就慢慢教育好，然后成长两个又开始了。为什么？他们是避免冲突的一个，就是他们策略的一个应用而已。好，第二，维持冲突，做成协议后，双方还是付出有很多取悦对方，并且维持现状，但真正冲突还是没有解决，还是没有解决。你看，一对夫妻可能决定为了孩子的缘故而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婚姻的困扰还是没有解决。就跟刚才我讲的那对夫妻是一模，事实中生活中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的。你觉得好像是在写书，但事实上真正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事情，维持冲突。当然表面上没有冲突，但是其实是维持了冲突。冲突等到结合升高，然后消灭冲突的策略。看这升高，你看孩子一读大学了，冲突升高了，离婚了，这就是一个维持冲突的情况。好，刚才那种情况就是为什么？还有升高冲突，策略说坏话，形容别人是共产党或者老头子、老顽固，有没有？在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形？一冲突就到，你看他们那一群人就在一起了，好，就是这样，开始拉帮结派了，扩大事件就拉其他的人通通进来，或者把事情讲得更渲染的更大，或者继续联盟的话就是拉帮结派了，要结党，然后或者威胁对方，你看我有那么多人，跑来跟牧师讲，牧师你如果不听我的，对不起哦，下一刻中我就要把这二十几个人跟我到别的教会，或者我自己要成立一个团契的，我自己要成立感觉，就威胁对方或者限制对方啊，限制对方或者人身攻击，这都是升高冲突的一个策略啊，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别人是怎么在使用这个策略的啊。第四个方向就是消灭冲突，分别法，或者把冲突分成比较小的事件，然后一件一件的来解决，一件来解决，或者是多方询问对方的观点，并设法了解，或者探讨一事件，并且在沟通积极沟通及那个冲突时分享彼此的感受，或者清楚的简洁的陈述自己的立场，然后和解达成一种协议，双方有得损失，或者不采取批评攻击情绪化语，或者跟不要说人家顽固啊、不讲理啊、愚蠢啊这一类的话。这是第四项，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最好常用的，对我们自己来说。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你要去找对方谈，然后告诉让大家一起来协商说我们的问题到底有几点。如果有三点，我们第一点慢慢解决，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慢慢来谈，或者是我们去跟对方对话，去问问看说你为什么对我不满，听听看他对你不满的那个点，同样的他也会问你为什么对我不满，那么我们互相交通互相对话，没有生气，没有怨恨的，好，或者吃顿饭在饭桌上慢慢谈，好，都可以慢慢去探讨以后就会达成一个和解，然后你就会知道哦，对方的底线在哪里，我什么东西我不能跨越，好，这就慢慢你就会，但是不要采取批评攻击跟情绪化的话语，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最常发生的事情，一不高兴马上就告诉我，跟你讲哦，你再对我这样的话你就小心哦，好，你是这样，或者是本来跟牧师讲，如果你再对我这样的话我就要出走了，不但出走我还把鲁弟兄也带着走哦，好，比如说这些都有，可是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这都是情绪上的话语，你只会伤人，对人际关系是没有好处的哈。第三，你要教导沟通，啊，教导沟通的技巧，就是你去辅导一个人以后，你要慢慢跟他谈。这边有十八项的，好像有十八项的技巧，有十八项，这边有十八项，啊，十八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读一下给大家有一点印象。第一条，来。
切记行动表现胜过言语所说的，非口语沟通往往比口语沟通更具影响力，避免双重信息，使得口语和非口语的信息不相矛盾。
这怎么说？比如说两个人正在吵架，吵得很严重的时候，如果你能先去拥抱对方的话，还需要讲话吗？ 不需要讲话，这就是有时候非口语的沟通比沟通比用口语沟通更重要啊，更重要，就是先试出我们的肢体语言，这样的话可能就更重要。但是他所谓的不能避免双重信息矛盾，就是说我不能今天跟你拥抱了，跟你鞠躬说对不起，结果我反身又在跟别人讲说那个人真坏，那这样的话让这个信息就不是完整，那结果转身下来以后别人会怎么说我，别人会怎么说我，
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好，这牧师好假，大家就会这样讲。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口心口合一，好，你要做什么事一定要那个好，确定什么固定的重点，扬弃不重要的部分，避免吹毛求疵。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人际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是重点，什么是问题核心，你只要谈那个问题核心就好，不要去谈其他的问题，不要去吹毛求疵。好，第三是以尊重别人作为出发点来沟通，避免用你从来没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来做开场白。你说这样好不好？
不好。
好不好？比如吃饭吧，看到一个人迟到过来，你跑过去跟他讲说，你看你从来没有准时到过，他高不高兴？他不高兴，对不对？他会跟你吵架的，因为你说你从来没有，你说我从来没有，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就是比早到一分钟，然后两个就开始吵起来，所以用词要很重要啊。所以沟通的时候，你不要站在一个高度来作为指导。所以我常常我们在上这节课的时候，常常在讲的一句话说，我们辅导员是怎么样，你不是怎么样，
不是裁判，
你不是老师，
对不
对？你不是上级指导员啊，这一定要你要知道的。所以我们沟通点一定要清楚，你不是老师，你不是裁判，你不是上级指导员哈。所以沟通的时候要讲得非常明白具体，避免言语上的不含糊不清。有没有常常碰到这种事情？你说我坏，你说这个人好坏，那我听得高兴吗？我当然不高兴。可是你不告诉我坏在哪里，你应该告诉我你坏在哪里。我真的很坏，但是我坏在哪里，请告诉我好不好？你不要用这样直接就笼统的一讲说你很坏，然后我就很不服气了。我明明昨天看到一个乞丐，我还给了他2块钱呢，你怎么说我坏呢？好，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经常非常要清楚的哈。说话都是切合实际，而且合情合理，避免夸大其词说你总啊，跟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你总是怎么样，这跟第三条是差不多的哈。然后问清楚你的假设是否正确，避免以后再问。所以你要为什么？你看这句话就是说，你要我们刚才在做辅导的时候，你要一直在回复对方的话，啊，一直在问对方的话。一直在问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当你很确定的时候，然后你讲出来的话，你就下一次再碰到他，你不会再问他，免得人家会觉得说你都啰啰嗦嗦的哈。认清每样事情都有不同的观点，千万不要认定别人也会与你看法相同啊。这刚才我们解释过了，我们刚才谈的不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角度不一样，就像我们看这个价值一样，你来描写跟我描写一样吗？你讲出这个价值跟我一样吗？一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个摄影机的镜头圆圆的，可是我跟你讲的话，你一定说我错了，你说我看到的不是圆圆，我看到的是方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观点不要认为说我们大家观点不相同，角度不同观点就不同。所以你的家人跟密友对你的行为了解最深，不要否认他们对你的观察，尤其是你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当你的朋友，当你的会友跟你讲说你某某地方不好的时候，你要生气吗？不要生气。为什么不要生气？
感谢。
你要感谢。为什么要感谢？因为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们只会看到别人，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所以当别人对我们讲一些不满意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自己审查哈。
认清意见不一致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沟通方式，避免有害的争吵。所以刚才我们能够认清不同的话，你可以认清对方的话，你认清到一个差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去坚持己见去那个了哈。第十项，表露你的感受和看法，将所有重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不必担心因而打扰了别人，用爱心说诚实话，避免闷不吭声。这里面最高的杀伤力是什么？
闷不吭声。
闷不吭声，闷不吭声，闷不吭声，你受不了。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讲话，他跟他太太在吵架，吵得很厉害，就他跑到我们家来诉苦，诉苦完了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某某弟兄，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一讲出去以后，差不多三分钟都没有回答我的话，我说在那边纳闷，不知道在干什么。结果问他说，陈弟兄，你为什么不讲话？然后他回答很妙，他说我在沉思。这个时候你看，你的对话就没办法下去了，你没办法让别人了解你，你自己没办法更加那个，所以你就沟通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要特别知道，千万不要闷不吭声，而且那闷不吭，你那人家回答你最多三十秒，然后你就要开始回复。好，不管你说我是在沉思也好，我说你说你沉思，你先跟我讲说我让我沉思片刻都可以。好，你一定要回答别人的话，这样才不会造成别人心理上的一些不愉快。不要唱随之不理，然后或用技巧操纵别人，像嘲笑、插嘴、说坏话、改变话题、责备、挑毛病、讽刺、批评、赌气，让人有罪恶感等，避免玩高人一等的游戏。避免广告，这就是我们常常警惕自己的，就是说你不要做上帝指导员。那沟通带给人的感受比你的本意更重要，被误解时不要心存愤恨，就说你要被误解的时候你不要愤恨，你要用什么？刚才牧师讲的用什么？用你的忍耐，用你的爱心来怜悯他，用你的忍耐来对自己，你不要心存愤恨，不要马上有动作，接纳所有的感受，并试图了解何以别人有这样的感受跟做法，不要武断的说你不该有那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当有人来指责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来自己来思考一下我到底错在哪里，要去了解，然后有机智的体贴而有礼，不要利用别人的感情，不要利用，就是说在一切事情中间你一定要有体贴，要有礼。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叫做进退怎么样
有
节，其实这是在人际关系上很重要的，有节这件事情让你能够顺服，因为他是你的长官，他是你的牧师，他是你的执事，他是你的长老，你可以在有节这个地方，你就是必须要顺服，你必须谦卑，你必须尊重他的职位。如果说没有节奏，你是什么？你一样是我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人际关系就完了，完就完了，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你也不能因为我是牧师，我就随便指使别人或者骂别人。对不对？这是因为你要体贴，你要有礼，这都是，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礼制，我们必须要去尊重的，提出疑问并专注倾听，避免说教或演说式的沟通，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你要倾听，对不对？你不要做上级指导员，然后你不要一直在讲在演讲式的，不要找借口，避免落人口舌，你不要自己找借口，说话要仁慈亲切温柔，避免唠唠叨叨喊叫或者发牢骚。唠叨这件事情夫妻最常发现，对不对？有的时候是先生很唠叨太太受不了，有的时候是太太很唠叨先生受不了，对不对？这是很那个，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发牢骚，不要喊叫，认清幽默跟认真的意义，避免乱开玩笑，这也是那个你要避免，避免。所以你乱开玩笑，你以为你很有
有一个弟兄每次看到我，每次就要问我一句话，他说曾庆红是不是你哥哥？好，就是这样一直问，知道吗？你会，他觉得他讲得很那个，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他以为他很幽默，实际上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对不对？曾庆红跟曾庆华有什么差别？中间差一个字而已，对不对？那有是不是你哥哥？那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对不对？好，这就是说你要开玩笑，你要认清，你要认真那个意义，你要知道。如果没有的话，你讲出来之后，你以为自己很幽默了，可是实质上你还造成了别人对你一个不好的印象，不好的印象。所以这一定要自己要认清。如果你这十八项经常看一看，在做辅导都经常看看的时候，那么你就对自己会有一个警戒了哈。总之，这些原则强调下列的基本要素，就是说真诚的表达自己。以一种真诚或想了解的态度去留心、倾听跟尊重别人，这是我们做辅导的一定要在人际关系上面，你要去帮忙别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种态度，就如同你期望别人尊重你一样。所以耶稣说了，他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有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好，所以我们的态度其实就对别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所以当别人对我们有恶感的时候，回头想一想，可能这边镜子反射出来一点错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不要去马上就去指责对方，可能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好，还有第四点就是注意辅导的场地。好，我们既然谈到辅导，今天在你就要跟受辅导的谈话的时候，你就不要找那很吵杂的地方，你要了解那个场地。好，场地你不要找一个，你今天要去辅导一个人，结果你找一个很吵的歌剧院，你能够讲话吗？或者你这样辅导，牧师在上面讲到，你在后面辅导，你说行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你要非常的注意场地，因为场地就会提升了人际的那关系哈，就你会那种紧张关系你会提升出来，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你在辅导的那个场地哈，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好，比较安静的，比如说一个女生来跟你辅导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了。你第一件事情，你不要把你的门关起来，好，你要特别小心，不要把门关起来，你要把你的门打开。那最好你可以看到你的秘书，你可以最好可以看到其他弟兄，然后让大家能够知道说你们在里面谈话。好，就是比如说很多东西你要特别注意的哈，在做辅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的哈。好，调解，一般情况下其实调解本来不想讲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提醒大家。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最好不要涉入别人的冲突中，当别人冲突你以为你可以做和事佬吗？往往我们看社会案件的时候，往往是那和事佬被两方的中间的一个人拿着刀子捅了一刀，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说即使别人邀请我们做调解，调停者也要为所站的立场而感到为难，就是你要开始要讲，必须要当场做出分析决定，而且必须要负责的使这个沟通能够顺利。好，不要，千万在这个沟通的中间你要讲，然而假使你要决定涉入其中的话，你身为辅导者你必须要做到下列几个情形，必须要去小心的，千万不要想要去做调停者啊，调停者你只能在做他的辅导者，你不是调停者。我们一直在讲说辅导的工作是什么，辅导工作是让对方能够理解到自己的处境，理解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自己的付出，最后他自己做出决定，而不是你来跟他讲怎么做。所以这辅导一定要记得，辅导我们作为辅导者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对双方都要表示尊重。所以为什么调停中间容易发生问题，是一不小心我们的天平就偏掉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他讲的比较对，我们就会偏到另一边，可另外一边就不见得服气，这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好，第二点就是要了解双方立场而不明显偏向任何一方，这是跟第一点有点关系。所以你要了解，你在听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在做调停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不要让你的天平有所偏袒，然后给予保证，让双方都能够保持希望。所以你要调停是大家都想要把这件事情解决下来，
所以你要让大家说，一定说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下来谈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你要让大家有希望啊，有希望。鼓励公开的沟通，并互相听对方的意见。所以在调停的时候，你最好把两边都请来，然后让他们大家互相来对话，啊，互相来对话，互相来谈自己的心路历程。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好一个调停者。好，鼓励双方说话的时候力求具体，啊，就是说你说我坏，我坏在哪里？你说我好，好在哪里？你要向大家分，要讲得非常清楚，把具体的事情讲出来，否则的话，大家就争论不完了，哈，争论不完。重点是放在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如果大家能够稍微改变，那就很好。如果就是放在那个能够改变，如果不能改变，你就不要再去谈了，哈，谈下来没有用的。尽量使冲突不要再升高，就是让这个冲突就维持这种现状，然后再往下降，哈，尽量。然后随时简述对方的情况跟立场。所以为什么随时简述对方情况立场，就是我们一直随处一直在问对方说，你刚才讲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刚才讲的话是不是说怎么样，你要开始讲，一直解释啊，让两边都听得很清楚。如果是你调停工作似乎不具绩效的话，那么就要找进一步的帮助，你要赶快把它推出去。推出你可能可以推给牧师，可能可以推给心理学家，啊，你就要把它推出去了，不要自己一直在调停，调停不了的，啊，调停不了的。结论就是，牧师是以这个保罗这句话来告诉我们，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我们能做好保罗的时候告诉我们，也就很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特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的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做主。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重用人以为没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看，若是能行，总要与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如果说我们能按照保罗的交代，然后做好每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另外一个天地的啊，另外一个天地。这是我们要，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哈。来，常常把这一段经节的拿来作为鼓励自己。啊，这样的话，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哈。好，现在实际演练，谁愿意做受辅导者？想一件事情，你在或者朋友的都可以，在人际关系上面对的问题跟矛盾，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你来解决，对吧？上个礼拜是谁？是你们哈？你说。那个受辅导者，然后鲁弟兄没有来，然后
来了，
你啊
来了，但是六出我六点钟就等了六点，我看到没有人我就走了。
好，来，那个你要不要做辅导者？
行，
受辅导者还是要辅导者？你觉得？你有没有例子？有没有说有发现人际关系吵来吵去，吵到最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妈妈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或者朋友的例子。还是你要做辅导者？鲁弟兄要做辅导者还是受辅导者？
那我就当被辅导者好了。
你被辅导者，
你来辅导我。
好，那你做被辅导者，他做辅导者，好不好？上个礼拜你们两个都没来，所以你们两个来做刚好。好，那你们两个来做观察者，好，观察者，看看我们今天的那个好。
好，我们到后面来。啊，要转，要转过来，哦，可以。我这个就用的时间太多了。啊，别人叫两点才能叫饭。
下一堂看可不可以八点开始？
八点开始，
他们还要，他们还要讲。
不好意思，
没问题，没问题。
等一下，你们两个要那个啊、哦。
我是在这，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我到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教会，他是在一个夜市旁边，刚好那天晚上听了牧者在那边讲到，他们说当初总会派我到这边来的时候，这都派我到这一个鸟不生蛋地方，这个会员只有100多个人，我心里想真是倒霉，结果没想到5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教会现在变成有5000多人。当时我在那边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就第二天礼拜六晚上听的，礼拜天我又去了。我一去，我看到这个教会是怎么样能够这么兴盛，结果都是85%以上都是年轻人，我很受感动，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之后，我就跟我们教会的牧者讲，我才刚开头讲，我说我们国到一个某某教会去看到他们很兴旺，我刚说出口，这牧者就说不要谈了。我们不管这种不这种不是我们这个保守派的教会，我当时觉得心里很受伤。我说一个教会一个牧者都采取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这做一个信徒，我们到底要持什么态度呢？但是我看他这么坚决的给我拒绝之后，我就没有跟他谈下去。我是不是刚刚就是我是闷不作声的人？我心里到现在还在怀疑，我就没有跟他谈下去，因为他也不愿意谈下去，所以说我现在很彷徨。
嗯，弟兄，你的彷徨是意思是说，
我要去跟他谈这个为什么牧者你就不能接受我们这种想法，而且我们看了他这么兴盛，我们教会这样子7-8年了，因为牧者一直讲说我们教会都没有人都没有增进，没有增进，那有别人的长处，难道我们不能去学习吗？我是存了这种心。
首先是感谢主啊、哦，弟兄。如果站在我这观点，我感觉呢，就是说你和主的关系，你在这一点上，你看呢，我很的很赞同，因为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这样一个责任啊。但是呢，那牧者呢，他毕竟是我们的牧长，他可能受过更好的训练，他可能看的呢更多，可能思考的方面呢也会更多。哦，是不是牧长呢？有他的别的想法，我们理解不了的。这样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就是你和牧长再谈一次，就对这个问题，我相信啊，就是说作为一个牧长，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经验，他也不会说的。他能够这一点他认识不到啊、哦，但是也可以说，并不是说每一个牧长都不会犯错误，毕竟是人啊、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啊、是不是？就说他那一天呢，他可能说话没有说的更完全一些啊、让弟兄是产生这样的想法。
谢谢，
很感谢你和谭志颖，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啊！
我
希望
你
负责。
谢谢。
好，谢谢。
那就是这样。
还有没有？停下了啊？停止了。好，那陈姐妹，你有什么看法？你的观察员。
我，那个辅导员有做到，就是体谅他 然后多说一些鼓励的话，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有多一点，因为他有一个焦虑在他的里面，他就是他跟牧者提出说，他所看见的，他要分享，但是就马上被拒绝，所以他里面他有一个焦虑，一个着急，我觉得他里面有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很焦急，我就可以更多引导他，更多让他说出来，然后再寻求一个啊那个点，这是我看到，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跟他有更多的对话，来引导他，让他讲更多。
没问题，好，谢谢。
啊，你的看法？
因为我的时候有点问题，
好，有点问题，
我每次听得不清楚，
听得不清楚，
不变
那个，
啊，对，我妈妈会好，
妈妈会好，
因为我平时
是
现在好多了，因为以前我讲话很大声，
是，
我不知道，
是，
然后现在我知道自己讲话太大声，
是，
就是我耳朵比较好一点。
陈同学观察得很好。真的，你观察得很好，所以你在这门课上是有下心在读的啊。你的问题你是讲得很好，啊，你把你的观点表达得很好，就是表达很好。但是就是像要讲的，他是内心有焦虑的，你内心有焦虑的，你要很多的问题。刚才我们有讲到一件很重点的事情，说你要重复问题来问他。你为什么？
对。
你要再继续要，
对，我就知道。
你继续要问他问题，然后把他真正的核心在哪里？他是对这个教，他是对牧者的态度不满呢，还是对目前教会的现况不满呢？还是他认为政策不满呢？这些你都没有问出来。所以你要必须很清楚的去很多的问题慢慢问他，慢慢去引导他。就刚才他讲的，就引导他。引导他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他的焦虑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他去跟牧者谈了一下话，他就觉得好像有沮丧？这个东西你要去探讨出来。你做辅导，你要先探讨出来。探讨出来以后，我相信你的回答就会比刚才更好。
嗯，是。
啊，就因为你会抓到他的点。啊，你会抓到他的点。可是他把他的问题讲了，他是讲一个大概的情况，可是你真正没有。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找出问题的核心，你没有找出来。
您这么讲，我心里倒是还是对。如果说对我这个也是我在学的，
是，
如果说真的现在在追问我的话，我也觉得说真正是有对我这个是有点关怀，我愿意说出来我更多的事情。哎，是，确实是这样。
你要继续问他说，弟兄，你觉得你牧师这样做为什么不好？那他就会，他就会开始讲他为什么不好，他为什么跑来找你谈的问题。所以你要慢慢引导他，找出他自己心里面，他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他是听了这边的，他心里很感动，他回来想要有点，不管他是要怎么去发表他的东西，可是当他跟牧者谈了之后，他突然被挫折束缚了，所以你要找出他为什么会突然被挫折。这是你要一直要问题要问他，
是
因为牧者经常会讲说，我们要让教会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希望每年最少一个人能够带一个人来，
等等，
我们就放在心里了。
是，
我就看到人家教会怎么这么心思，我们心想，哎呀，我们是可以去探讨的，我们是存了一个好心去问，就话刚出来一句话，你对人家整个个教派都那个，他不正派，感觉这样子就不参与啊！我这个对我，我说人家怎么不正，人家也是在用圣经来教导啊，怎么会不正派呢？然后我心里也会有很多疑问。
是吗？
就
这样，好，就这样，谢谢，谢谢，好，谢谢，所以我们。